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包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虽然北京比莫斯科有更多的经济杠杆能够施压平壤，但是在政治上俄罗斯却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影响朝鲜，因为朝鲜更相信俄罗斯，不信任中国，并认为中国想控制朝鲜和威胁朝鲜的独立。这家经常宣传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主要报纸说，俄罗斯将要求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也希望俄罗斯帮忙，不过俄罗斯不满意美国军舰濒临城下，认为会影响平壤想对话的企图，而俄罗斯确实想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乌伦佐夫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一直很稳定，也更知道如何同朝鲜打交道。沃伦佐夫说，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积累了同朝鲜合作的大量历史经验，俄罗斯最了解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认为外界过分对朝鲜施压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沃伦佐夫说，影响朝鲜最有效的方式是静悄悄的台面下的外交，俄罗斯在尝试寻找影响朝鲜的方式，并同朝鲜问题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接触联系。在涉及朝鲜局势的有关六国中，俄罗斯所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少，但是学者认为俄罗斯也因此能成为六方中最大的赢家，因此莫斯科跃跃欲试想影响朝鲜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举行了电话交谈。难民与核污染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与朝鲜交界，朝鲜的核试验场距离俄罗斯不远，俄罗斯最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除了大批难民涌入之外，远东地区还会遭受核污染的威胁。滨海边疆区的气象部门说，是否将遭受来自朝鲜的核污染，风向将起到关键作用。俄罗斯在2010年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曾经动员大批紧急情况部的部队和人员专门演练如何应对和消除核污染，显示俄罗斯对来自朝鲜核污染问题的不安。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说，日本海通常被当成是朝鲜南北方以及俄罗斯和日本共同享有的内海，即使冷战时代美国海军也未进入日本海活动，但是这次由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所率领的舰队进入日本海，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密切关注。在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之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率领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以访问的名义停靠离对面海峡不远的韩国釜山港。俄罗斯虽然同中国一样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莫斯科与平壤的联系互动从未中断，俄罗斯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仍然同朝鲜保持航空联系的国家。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与平壤有直接的定期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时常访问平壤，他们还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克里姆林宫还通过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同朝鲜加强联系，俄共与朝鲜劳动党经常举行互访活动。平壤的阅兵活动结束之后，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有关希望与莫斯科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的谈话纷纷被俄罗斯各主要媒体转载引述。这位朝鲜外交部欧洲局副局长说，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目前都遭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两国更应该发展双边关系。2015年双方举办了友好年的活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互动正在加强。他说，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三次访俄，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曾经有意安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2015年访俄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典和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不满朝鲜把金正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俄罗斯而不是中国，金正恩的访俄计划被取消。为了满足朝鲜的要求，俄罗斯不久前还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遣返那些逃到俄罗斯的朝鲜难民。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招致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批评。朝鲜这次在阅兵中所展出的许多导弹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朝鲜正在开发可携带多弹头的导弹，所展出的几款朝鲜导弹有些像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但更像早期的中国东风21和东风31型导弹。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这次有关朝鲜阅兵的现场报道也充满了宣传美化朝鲜的色彩。报道的朝鲜超市商品摆满货架，但是却看不到一名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попытки оказывать какое-то давление или как-т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вот активно...